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我们现在还是在过节期间啊，如果说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而且呢这个周末又是元宵节了。那在今天的节目上的话，想带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热门话题啊，想请您根据这个事件给大家分析一下。不知道陈老师最近有没有听说过一款热门的 AI 机器人是横空问世了？对，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先。
对，听说了，然后还听说特别的火爆，是吗？
是的，就是因为他这种智能的程度啊，超过了以往的一些智能机器人吧。就是这个智能的人呢，他是被训练的，他会比如说回答你很多问题，但是他是用像和人和你聊天一样的这种方式，他的语言组织真的是就是比你做 Google Search 啊或者什么那样子的啊，或者是其他的机器人表达要非常的流畅，而且它的功能呢也非常的多，比如说帮着学生写作业呀，写个作文啊，甚至像工程师软件工程师一样写个 code， 执行 Excel 表的工作，写论文，哎呀就是回答你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就是引起了一个潮流吧。那我是最近啊开始觉得大家说的太多了，我就试用它一下，我看看这个机器人到底它能有几把刷子哈，我就试了一下陈老师挺有意思的。是
OK， 好，咱们再了解一下你试用的心得怎么样。
我这样吧，我给您举个例子哈，我因为快过节了嘛，我就问他，我就说那个传统的中国节日元宵节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传统在里面哈，然后他就给我回答了，他说元宵节呢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是在农历的正月十五，它有许多的传统活动，包括吃元宵、点灯笼、赏花灯、舞龙舞狮等等。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是吃元宵，这是一种特殊的甜食，通常是用糯米团和豆沙等制作成的。在元宵节期间啊，人们也会在家里和公共场所点燃各种各样的花灯，以庆祝节日。这就是这个 AI 机器人的回答。那我想，哎，说的不错啊，和我在这个搜索引擎上搜索的差不多。然后我又考考他，我说你能不能以元宵节为主题写一首中文的七言绝句诗然后他就思考了几秒钟，他就给我往出打字了。他的诗挺有意思的哈，陈老师你看看他的作文水平相当于几年级的学生。他是这么写的，说元宵节烟火夜，灯笼高悬天际，歌声舞姿快乐，同乐共庆美景，明月当空祝福，心情舒畅最好，元宵佳节无限快乐永流传对，我觉得这个你说他这个文法用词当然不是最佳哈，但是他也就是很通俗的表达。然后我就想，嘿，过完了元宵节又是情人节，我就说那你再给我写一首情人节表达相思的中文的情诗。他又来了，他这么说的啊，他说相思难寄远方，情人节对月圆，离人心似钩牵，思爱如烟云缭，红尘盼君心在，天涯愿共此生，鹊桥相会空盼，情诗长存相思。
OK
好，然后呢我又问了几个问题，一个是以家长的口气问，说 我的孩子不听话爱撒谎该怎么办？
嗯，
陈老师，他把您的工作都做了哈，然后他就说了孩子不听话爱撒谎需要耐心和策略，有一些可能有用的建议一二三四五，包括建立信任关系，清晰的规则和后果，提供替代行为的建议，让孩子承担后果，关注奖励等等。然后我又问他了，我说那怎么样建立信任关系啊？他又讲了什么倾听啊，认真啊，公正啊，保密啊，示范啊，鼓励啊，强调沟通啊，后面都有一些具体的解释啊，我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嘛，他就是就是你有问他有答。然后我又问了一个问题，我说那你介绍一下今天的股市走势。机器人说对不起，我是一个提前训练的语言模型，我的知识截止到2021年，今天的股市走势已经发生了更改请你查看专业的财经媒体网站或使用在线股票查询工具以获得最新信息。好了，这就是我和机器人的对话。陈老师
OK，
您怎么看这个机器人？
您怎么感觉？就您见了对话，您就在这个过程您有什么感觉？对话完了以后您冷静下来回头再一想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他好好玩啊，他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有些他的反应呢会给你带来一些出乎意外，就是他的回答大体上是 make sense 的。然后呢我又有一点担心，说如果那我的孩子真的用它来给老师写作业，大学生给他写论文，哎呦，这个企业的员工用它来完成工作，天哪，这世界该怎么办呢？好像要发生大变化了呢。那这种变化是好是坏呢？
对，当然我们不知道，就是不同的小孩用同样的软件，这个老师给的题目如果是一样的，那出来的作文内容是不是都一样
如果是这样那就好抓包了。我觉得孩子，
对对对，
孩子怎么问问题他可能答出来的东西略不相同。
对，但是如果他是拿老师的作文题目直接的这么问的话，那可能出来的是一样的哈，有可能哈。
对
啊，但是呢刚刚您在念他的那些诗词哈，我还是有一点点感觉的，就是那个感觉是什么，他就有点落差，他感觉是一种文字的堆砌，他没有人的情感在里面，我觉得是这样，
是
我听得出来有这种，就是好像一个环节掉了那种感觉，
没有一个灵魂贯穿在你的这个相思里面哈。
嗯，
你感受不到是一个真人在那相思，
对，感受不到那个啊。咱们就讲得很现实哈，唐韵，你要有女儿的话哈，那个然后有一天你女儿拿着这个一个男的给她发来这个情诗
用机器人写的情诗，肯定打动不了她呀，打动不了孩子他妈也。
对，我相信您大概会给孩子一点建议，叫他小心点，对吧？对
说你还是去养个机器人吧，不要找。
对，我曾经有一个让我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是在也好几年前了。有一次我就是去搭捷运的时候，然后呢，就在我的后面有两个孩子在对话，就高中的孩子在对话。我就因为那个声音非常的特殊，然后那个内容也很特殊，那个讲话的声调也很特殊。我当时就在想，这什么样的两个人？我回头一看，是两个高中的孩子。
嗯，
他讲话就跟机器人没什么两样。他就跟那个讲话的口气、那个语句、用词、遣字，就跟机器人那个 AI 的人讲出来没啥两样。我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在开玩笑呢，还是他们已经很习惯那样的一个氛围哈。我当时其实我当时是挺难受的，挺难过的，就是他不是一个，他没有那个人的那个氛围。我都在想，这样的年纪的孩子，他们的父母要几岁了？然后如果父母再老个十年，我都不知道这样的孩子懂不懂得去照顾父母。谭玉，你不觉得这是应该去就是关注的一个议题吗？
没错，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啊，大家都应该关注的，因为这真的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啊， 亲子关系呀、家庭的幸福啊，哈，为人父母的人的那种感受，还有将来这个社会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真的会变成这种人人都像机器人一样，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环境吗？但挺可怕的哦，陈老师。
然后还有呢，今天还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哎呀，那个，陈老师，那个，就是他要汇一笔钱给我哈。然后他就问我说我有没有用这个用那个用那个，然后我说我啥都没用。
他觉得你太 out 了。
然后呢，哎，他本来有这一点点感觉，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呢，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我就很保守的去用。然后有一个专家，我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发生了一个事儿，这个朋友还是开银行的。他们家里头人还有是会计师的，很专业的会计师，在美国开的那个事务所也不小哈。你知道他就这样转钱转来转去，差一点被骗走了$200,000。
哇哦，
哎，我说这个理财专家都能上那个当了，我这个不搞不太清楚的人，我自己不用去冒那个险。我说咱们还是用那个最原始的方法吧。
哦，所以。确实是这种很方便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风险在这里面哦。那
对，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个生存的智慧哈，就是一个折中的这种生存的哲学，就中庸吧，就是说你现在在这个现在的社会，你说完全都不用手机啊，不用那些软件不太可能。但是我们是不是适度的要把握好，包括给孩子一个身教，然后教导孩子啊，怎么样去认识这个背后潜藏的一些危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媒体也是老师家长们应该做的事情。
好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可以休息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我们的这个话题有兴趣，或者是您有问题想跟我们的专家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为您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那陈老师，刚才我们讨论的这款机器人，有网友啊就让他去参加一次美国的 SAT 考试，陈老师，您可以想象他的能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吗？
应该也不会非常的差，我想，因为这种AI 智能的东西，它是储存了大量的这种知识层面的东西嘛。
嗯，您猜的还挺准的，他的成绩是1020，1020分，排在前52%的一个位置，这就是他的一个成绩。哦，那听起来就是你用这个 AI 的话就可以当一个学生，都可以当个混个中等的考试成绩哈。所以有的学校呢现在是不让学生用，或者是至少在校园里不让他们用啊，当然回家里你可能就管不到他了。那我想作为家长肯定也不想让孩子就是不动脑子不思考哈，依仗这种机器人来帮助自己做作业。陈老师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人呢在社会上他还是有这种格局大小啊眼界高低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哈。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话嘛，这个就是说你什么样的人会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对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哈。
是。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父母给他的教育跟概念就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如果可以去看一些历史的一些伟大的人物，他们的一种成长的历程，成长的这个胸怀，其实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孩子会太沉迷于所谓的网络世界。因为就像刚才您做了这个实验呢，他们出来的文章一听就没有太美的东西，我就这么说好了哈，没有太有韵味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很能够让人回味无穷的，就比如说人家听了一首非常好的音乐，他 余音绕梁嘛，三个月都不知道那个肉香了，它是有那种，它能够有那种功效的。所以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孩子的学习的过程当中，要让他能够真正的去 enjoy 他的学习，他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其实这些网络的东西不太能够吸引他太多啊，就是因为他毕竟他还是很多东西的堆积嘛哈。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有人拿他去参加这么重要的考试，然后出来成绩是这样。你想，就像我刚才说的，在社会上他有不同境界的人，这些比较高远，然后他的这个胸怀也比较大，他要扛的责任比较大的人，他们会不会去思考这种东西在这样就是比如说风行下去，对于整个教育的品质是不是会有很深刻的影响，这肯定他们会去想的问题。再来下一步一定会有对策，什么样的对策呢？既然这个 SAT 可以让你考到 52% 的话，那 SAT 的考题考型跟考试的内容可能就会改变，那改变之后呢，相对的教材教学方法很多东西它就要跟着改变。对，
希望如此，
所以
希望能够跟上。
对，所以我想提出来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点哈，就是如果您能想得到，如果咱们家长或者老师们可以想得到，这些忧国忧民的这些责任比较重，他的肩头担的很大重责大人的人，他们这些智囊团，他们会允许社会这样下去吗？我相信不会。那他就会去改变什么？改变像我刚才说的 SAT 的等等这些重要的考试，他就会改变教学，他就会改变教育。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家长没有让孩子，或者我们家长自己没有明白到这一点的话，你放任孩子在这个潮流当中，等10年、15年以后，他要面对就业市场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等着被淘汰的那一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哈，因为没有一个真正有大担当的人，他会愿意看着国家往下滑的这么厉害，教育衰败的这么厉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那整个国家要垮掉了，谁也不敢，谁也不愿意去看到这个。那咱们可能都是市井小民哈，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机会去搞这么大的 policy， 但是总有人会去担心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就要多想一点，多为孩子的未来多着想一点。那如果等到就是这种 AI 可能有一天可能越来越多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它是取代不了的，它绝对取代不了的。就是一个人家就常这么说，一个人他的温度，这是 AI 它取代不了的，那种婉转的人性的美，这种就包括诗词吧，您刚刚说他是写诗了哈，但是我脑袋里头闪现出来是诗经，我闪现出来是唐诗宋词那些东西，那种描绘景或描绘情或者是描绘的这种深度，跟您刚才念出来的那些 AI 的东西，我想大家都知道天壤之别吧。人总会去选择更好的境界嘛，啊，所以我相信这个更好境界的这个比较传统的文化这条路永远都不会丢失的。 AI 这种东西呢，它是很简单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在念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哥哥，他就常常说，他说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那个简单的事儿哈，你别尽挑简单的事儿去做，因为你如果这样的话，有一天你就很容易被淘汰掉了。你到时候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谁也帮不了你。你就不用去想你能不能吃饭呢，你光是那种情绪，那种恐惧的情绪就够你受的了。我觉得他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小时候就会养成那种习惯，看见简单的事儿你不用太高兴，你就是把它当做呼吸一样做完了，但是你得去看那个难的事情，不要去畏惧难的事情。然后到我上学的时候又碰到了一个老师，他说你怎么样能够把书读好哈、啊？很简单的一个小动作，你就能把书读得好。
怎么样呢？什么样的小动作呢？
对，你看哈，那个我们当时念的也都是比较前面排行的高中哈，但当然那个竞争力也都比较就是压力也比较大一点，然后老师这么跟你说，你耳朵肯定是肯定是就是拿着很专心的听哈，他就这么一个小动作，每天回家呢，放学回家你总是要做功课对吧？
嗯哼，
然后你书包一打开，把你那个最不喜欢的。你觉得最难的那功课，把它挑起来做，第一个就去做它。
哦、先做
难的。一般的人他不是，他就是哎呀，这个能拖则拖哈，因为无趣嘛，你觉得难嘛、你总会挑那个简单的做。我们那老师教我们说，你就用这个小习惯，你就把那个最难的，你就把它拿起来，把它摊开，从那个地方开始做。哎，我发现很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因为他在磨练你一个什么呢？磨练你一个很重要的思维，你的思考的那种 model， 你会怎么去思考事情？啊，那你看，你一旦养成了这个习惯，你上大学也好，你出去工作也好，人家不愿意做的，人家做不来的，因为你已经习惯了，所以你就自自而然的会把那个东西拿起来做，结果是你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你说机会不是给这种人的吗？
嗯。是的哈、哦，好的，那陈老师刚才您谈到的一点啊，就是像遇到的这些问题啊，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站出来去发表他们的想法，甚至是改变一种是这种事实哈、啊，这个是挺重要的。
对，
我刚刚看了一个新闻，很有意思啊，它就是因为在美国的一些州的政策，就是它比较提，就是它甚至是。对变性这种事情都是一种变相的支持嘛，所以、有一个学校呢，就有一个校董都72岁了，男人哈，男士、他就把自己扮成一个女人，穿上、已故太太的那个高跟鞋什么的、把自己的头发烫一烫，画个口红、然后还进女卫生间哈，把别人吓一跳、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妈妈哈，她就怎么做的呢？她就是在校董开会的时候，这个妈妈就穿上了那个猫的衣服，包括两个耳朵啊、那个猫的那个毛皮的那个花纹的衣服、尾巴、脸上画的胡子啊等等等。然后她就跑到那个校董会上做即席演讲，她就说、别人不会认为说我化妆成一只猫，我就是一只猫了。同样的，他就说口红、高跟鞋和烫的头发也不会让一个男人就成为一个女人了。对，所以他后来他的这个事件就是造成的影响还比较大的，所以后来就是学校不得不就是辞去了那个董事会的成员哈，就是扮女生的这个。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家长勇于哈站出来去有作为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对，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多鼓励哈，咱们的华人家长能够在孩子还在上学的时候多多参与哈。为什么呢？不要让自己的声音给淹没了。那最起码咱们的华人家长他还是能够保留多一点的这种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的概念。其实在主流社会里面他们是很尊敬这种东西的，他会尊敬你的民族，你要展现自己民族的这种美好的东西。你毕竟中国人最起码5000年的历史了、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东西展现出来？你看哈，勇者无惧，就这么一句话、勇者无惧。你今天如果是为了一个正义公理哈，你为的是别人，你为的是大格局，大家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很重要的这种价值观去努力去奋斗的时候，你赢得的是别人对你的尊重。或许可能很多朋友在职场上，你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感受到一种就是种族之间啊环境之间的一种，毕竟可能你如果不是第二代华人的话哈，那在工作场域上可能还是有或多或少的一点点这种东西，但是这种东西比较少会出现在当你是父母角色的时候啊，所以我还是比较鼓励家长能够站出来去表达一些事情，尤其是华人家长。那在这个过程也是让孩子学习， 我就讲一个例子哈，曾经我一个朋友呢就跟我说他觉得他的孩子需要帮助，后来呢有一个机会，就刚好我到了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城市，那就顺那个机会我就过去拜访了一下，我就在他房间晃了一圈，我就跟那个家长说我有一个直觉，我当然这个直觉不是胡说八道的哈，总是有这个一点点蛛丝马迹的哈，我说我觉得你的孩子跟帮派走在一起了。
哇，
他们
为什么是这样呢？陈老师，我要打断您一下的您的故事啊，咱们先休息一下。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或者是您想发表您的观点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那陈老师，刚才您讲的故事啊，帮助朋友的孩子，您是怎么判断出来他可能会和帮派走在一起了呢？
因为你可以从他的房间的一些布置吧，去明白一个孩子他可能内心上的一些需求啊。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需求呢？他有可能是在校园里头被霸凌，然后如果连父母都不知道，也就是说这个孩子被霸凌，那父母并不清楚的话，那其实表示他们之间的这个信任关系可能是不太够的。那怎么办？这个孩子怎么办？他一定会找外援。
哦，
所以后来
他就靠上帮派了。嗯，
没错，过期不然，因为我也去找了一些人，就是简单的询问一下哈，就是说，比如说某一些记号啊，或者是啥的呀。他代表大概是什么意思啊？那后来求证的结果的确他是跟是跟一些这样的人就是混在一起了。
嗯，那么可以简单的讲一下陈老师后来您是怎么帮到他的吗？
后来当时是这样哈，因为我觉得孩子的成长环境挺重要的，你一旦跟那种东西，就是跟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人去有所牵扯的话，他可能不太容易放过你，所以当时我就建议他就是离开那个州，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对，保证他的最起码保证他的安全吧，这样，然后就到别的地方去上学去了。
好的，那陈老师，咱们时间的关系哈，我今天还想请您讲一个话题，就是元宵节要到了嘛，虽然我们在这面年的气氛是没有那么的足，但是也还是一直觉得咱们中国人的节日也是家人在一起啊，回归中国传统啊，跟亲子关系啊，借此能够让孩子多了解一些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时机，所以您对元宵节对咱们家长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我觉得呢还是讲得很现实的生活面这一块哈。通常就过节吧，可能都会吃一点应节的食物嘛哈，尤其像元宵这种东西，我还是比较建议如果能够全家有一个时间大家一起做，就是手工一起去做，可能比你直接买那个吃起来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啊。然后对于孩子的教育呢，我觉得还是手工做的那个所发生的亲子之间的这种互动啊，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呢聊聊天啊等等哈，就是我相信能够帮助孩子跟人之间的这个社交的能力，接触人的去体会人的感受、人的需求，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能够把它培养起来，起码要多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夫妻离婚啊，或者是有些人想换工作啊， 你说是因为他的学历不够，或者是因为他写程式的能力不够，或者是什么吗？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不懂得如何去体谅、去理解别人，然后跟人有一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沟通，导致的很多的矛盾，然后很多负面的那种情绪，到最后解不开的时候，只能说再见。我觉得那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和孩子在一起包个汤圆呀，也是帮助孩子提高他沟通能力，或者是说作为家长和孩子之间促进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否则孩子要等到20多岁了，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和女朋友一起过元宵节，就开始上网问机器人怎么样制作汤圆对吧？
对
对，那个时候就晚了哈。
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你问机器人怎么做汤圆，还是他能愿意打个电话回家问老妈说这个汤圆怎么做，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如果要选择的话，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是会选择后者，对吧？
所以作为家长哈，也是提出了一个难题，咱们自己得先练练做汤圆啊现在真的做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我宁可我老实说我非常的忙啊，但是呢我也宁可自己做面包。那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其实不费什么时间，你在做的过程你会缩短，你也会去思考，然后你会去研发各种不同的口味。基本上我每次做出来的面包不会有一次是一样的
这个和陈老师我和您是有的一比了哈，所以我也是没有配方，从来都是随心所欲的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体会哈，就是真正最高档的餐厅是没有菜单的，对不对？
是有这样的餐厅。 对，所以看主厨的心情了，当天有什么样的食材哦。
对，其实我们台北也有一个老师傅，他也是这样，他是没有菜单的，他就是当天早上上菜市场去，然后他去买最时令的最新鲜的食材回来啊。然后呢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还会看来者是谁，来的人他煮出不同的东西给你吃，因为他是人，他就是人哈，就是说他明白，他从你的外表，从你的谈吐，他就会知道你的身体需要什么，然后他就帮你准备。
这叫看下菜碟儿哈，这个真叫看一下菜碟。
对，你不觉得作为一个家长应该有这个能力吧？而且这是一种乐趣啊。
对，讲到这儿，陈老师结束之前请教一个问题哈。其实这种做家务啊、做烹饪啊，甚至是做清洁呀，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这个做的过程是蛮减压的。这个能不能请您从心理学上讲一讲，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理是什么？
咱们还心理学如果是 based on 那个 brain science 啊，就是我们大脑的一些科学的话，那会更有意思吧哈。我的孩子以前在加州念书的时候，他们的学校就安排了家长的一个讲座，请了一个脑科学专家来给家长们上课哈。那里面讲了一个重点，讲了什么重点呢？因为那个学区越来越多的华人家庭，然后可能学校发现了一些事儿，学校就觉得不妙，所以就办了一个这么一个讲座。整个的重点他在讲一件事儿，如果你的孩子12岁了还不会做家事，那表示他的大脑功能不足。
哇哦，这么重要哦，这个做家事
这么重要对，他你看
仅仅是减压
专家对，他不只是减压，那你说你的大脑功能要足够能够帮助你减压，他的功能是必须要足够的，他的这个处理事情的能力是要足够的，所以他能够应付他这个人在生活当中面对的一些挑战，对吧？当他的脑力足够的时候，他感受压力的相对就减低了，当他的脑力不足的时候，你就一件小事儿你都能够把它压垮，所以不在于事情多少，而在于你自己的脑力足不足够。那很多东西从孩子3岁开始，他能够开始学着自理，就生活的自理的各种东西，到他12岁之前能够把一个家务能够做出来，这个是人类发现在人的大脑 在发育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必须发展出来的能力，所以它等于是身体健康的一个部分哦。
哦，好的，陈老师，咱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到了，元宵节要到了，然后接着了就是情人节了，那元宵节过完，对我们这边来讲，年也就差不多了，所以结束之前，您想对听众朋友说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去芜存菁哈，然后把旧的东西找一找，然后去改变新的想法，然后有新的作为。我觉得因为年年都在换新，咱们自己的心态也是能够去关照自己的内心，然后把一些负面的东西能够把它清除，然后迎接新的一年。
好的，谢谢陈老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周同样的时间咱们空中再见。
谢谢，再见。